感谢思慧领师和思琴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真的神的恩典够用。我想无论我们的教会合一之后起什么名字，名字里边有没有 grace， 但是我真真切切的看到了神的恩典在这里。上周听宗辉弟兄讲到我们整个合一的过程，我也很惊诧于圣灵的带领啊，居然是一个美国人到这里不会中文呢，然后就提出了合一的这种想法，我真的是看到圣灵的大能。那今天呢，是我继续分享祷告的事情。那今天来呢，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太太和儿子没有来，所以他们在会有点担心我路上的平安。于是呢，就嘱咐我。那我也想到，其实周弟兄比我还年长几岁，然后他每周还来，然后还比我要远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么多恩典，还有那个廖弟兄就更远，好像我天不亮就要出发啊，所以我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很惭愧了。那今天真的看到神的恩典这么多，我也看到大家就特别亲切。我跟我太太就说，来这里来沙斯威尔就好像串亲戚一样，就到一个真正是我自己的家里一样，我感到非常的亲切见到大家。那我想问大家见面问好一般怎么问？现在都是如果用中文问好，可能都说咱们都说平安哈。刚才我也问大家平安，其实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不是问平安。在座有从北京来的吗？很少啊。对，真有知道问吃了吗，你知道吗？北京人见面问吃了吗，大家很奇怪，尤其你要跟美国人说，他们更奇怪，见面问吃了吗，吃了，你要说吃了，他问你吃什么。那跟今天讲道有关系吗？真的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就是这句讲祷告，但是下面这句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似乎在说吃了吗这件事情。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片子上的那个经文。我们从把主导文读完之后，再把后边的经文也读完好吗？好，拿到之后我们一起请你们祷告。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
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的答案就够了。
好，我们先作为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普天同向你献上敬拜的日子里，求你也悦纳在这里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的敬拜。主，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坐在高天宝座之上。今天你的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你是唯一配得一切荣耀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爱了我们，你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也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来重新认识你，能够跟你和好，与你有更好的关系。这一切乃是通过你独生爱子来成就的。求你今天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和你相连，也求你指示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行。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看这句经文的表面似乎是在说要给我吃的，就好像 啊，过去是写信，孩子给家长写信，现在可能是微信或打电话，就说爸爸妈妈你怎么好，身体好吗？然后说完这些之后，哎，该给我寄钱了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前面你看你的关，你的意，你不，你的名，你的旨意什么的，说了一些，好像跟爸爸说了一些好听的话，下边来点实际的，不用你实际的给我呀。似乎是这样，甚至如果你在网上去搜，会发现有些讲主要文就讲说，哎，现在要求饮食了，祈求的第一项是求饮食，也就是说主很顾念我们的肉身，于是在这个肉身上要给我们一个饱足，要养活我们，一定小心。刚才周弟兄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的焦点在哪里？祷告焦点绝不会是在我们身上，而一定是在主耶稣身上，在神那里。所以这句话绝不是在向神求吃的。我为什么这么敢这么武断的说，你去查好原文，原文不是一个祈使句，说求吃的是一个将来你给我的一个意思，那个时态，原文的时态实际上是一个一般现在时，是说日用的饮食你一直在给我们，你一直在喂养我们，我其实要向你先生感谢。而我们知道圣经整卷书是不会相冲突的，也就是说如果这里是求饮食的话，它就会跟其他经文相冲突。为什么呢？圣经里明明的讲过，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说的，食物和肚腹的关系互相，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是神要将这两样都废掉，也就是说食物和我们的肉身这个肚腹都是神要废掉的，所以你求食物不是求在神的心里。那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情教，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里边的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很大部分是说的那个饮食，从最早夏娃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就开始。那么当我们求这些的时候，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咱们那些吃喝玩乐实际上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神不会答应这样的妄求。因此说这节经文不是在求饮食，大家能同意这个观点吗？那好，不是求饮食，又是在求什么？我们今天看一下原文，实际上没有这么长，它只有五个词，希腊语原文只有五个词。那第一个词是饮食，后面是说日用的，然后是赐给的，是我们接受的，是我们，然后是在今天给的。他讲了这一句是在做一个感恩和赞美，到底感恩赞美什么？我们来细细的看。首先我们说是说的饮食这个词，饮食好像是说吃的喝的，但是在这里它可能引申为一切我们活着的那些物质的需要。那神给没给我们？的确给了，从最开始神跟亚当夏娃说的那个话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你们都可以吃。当然后面还说唯有一棵树上种不能吃，是吧？那么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食物。那有些所谓的圣经学者就说，哎，这个神太伟大了。现在我们发现养生专家也发现，现在人如果回去吃那个结种的菜蔬和一切结有核的果子就是最健康的。他发现本世纪所有那些死亡率最高的那些病都是因为吃这些太少，吃那些转基因的和那些动物类的脂油的，就是那些神没让我们吃的东西。小心，这是那个一种世俗的应用。我们说这个不是神真正启示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那神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只需要听他的就好。那我们日用的一切实际上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从创世之初就预备了，到今天依然是预备的。那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这是一点。当时的夏娃最早的罪是没有感恩的心，对吗？这么多都能吃，但没有那棵树呢果子不能吃，你吃日子必定死。他没有为可以吃的感恩，却为那个不让吃的去贪婪，非要尝一尝那个不让吃的是什么味道。因为眼目是 悦人眼目的，还是可食的，而且能像神一样。所以说最早在饮食上犯罪的是人类的最初的原罪开始，这在提醒我们饮食实际上是应该让我们最最感恩的，也回到神的恩典那里去的一件事情。当你能够回到神的恩典那里去的话，你就会有一个知足的心。圣经里提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来想我们今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个知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还是一个想要更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再提醒我们，日用的饮食已经都给你了，一直在给你，那你现在来向神祷告是因为你觉得不够，你还要更多才来吗？还是说你已经很感恩了，现在来神的宝座面前来祷告？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要是说到这个只说吃的事儿，你会想什么呢？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半的人是在饥饿状态。这个我上网一查我才知道，我也吓一跳，因为你要查中国有多少人饿死查不到，已经被屏蔽掉了。那你查全世界有多少人饿死，他会告诉你，他主要指非洲或者什么地方，应该有300多万。意味着什么？一年300多万，就是一天有成千上万人被饿死。那有人就会质疑说，神既然说他能供应，为什么让这么多人都饿死，每天都饿死？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展开，你去想到底生和死是什么关系？神让我们活着又是为什么？那你当你想到这么多人被饿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恩的心？你今天还活着，你不为饮食发愁，你有衣有食，你是不是知足？那么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有的来感恩，甚至还能够为我们没有的也去赞美？这一点有点难度啊。我们看箴言里面有一段话，对我们有是不是有启示呢？请大家一起来读。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不把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好，地上的人往往是求富，对吗？求富求不着就仇富，仇富心理。但是神让我们的是知足，为有的感恩，为没有的赞美。那箴言里所说的这求两件事，实际上只求一件事，是与神和好。那你无论处贫穷还是处富足，你能不能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你也是我们祷告的出发点，用一个感恩赞美的心来向神来祷告。这是前第一个关于饮食。那下边这个饮食是什么呢？是日用的。那这个词好像是一个限制定的啊，就是英文说 daily， 也是就今天的。当然这个时间我们不能够用人的知识层面就限定为就是今天24小时。当然圣经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提到的旷野中的玛纳，那就是每天你只取每天的，太阳出来之前你就把今天的取够，太阳一出来外边的化了。但是你要是想多留，说我第二天不用捡了，我想省省劲儿，那只有安息日行，其他日子不行。你要取多了，只要一隔夜到第二天是坏掉的，那时候也没有冰箱，没有任何保存装置，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日用、日取、日收。那这件事儿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其实是在让我们操练节制。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说24小时的啊，你是不是暂时的，比如说你能短期内的，你已经有了充足的供应，你就可以节制了呢？还是说你要做你的5年计划、10年计划？你要想着为你的儿女上大学挣学费，什么为你孩子孙子结婚什么的，你就想得很远很远，都是你在做。其实神在提醒我们，这些是你，真是你该你操心的吗？那 在申命记八章三节里说，这是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说神的权柄，我们说求饮食，这个饮食并不是让我们不死的饮食，后面我们会提到更多。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圣经也有提到，你以为你可以为明天积蓄在仓里，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就能活到明天呢？人的寿数自己并不能使它增长一分，都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说敬畏耶和华，前面说敬畏，遵行他的旨意，然后到现在你感恩赞美，现在你要把一切仰望交托给神，这才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新出发点。而不是说我来祷告说，哎，主啊，你我现在有，你要给我更多，让我怎么怎么样，我是要靠着那些可见的来建立自己，来求饮食上和日用的或者是各方面的物质的需要的更多，不是这样。而人类自身呢，因着罪的原因，其实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储蓄或者是节俭的这种天性，不是与生俱来。其实 人的罪性是什么呢？是正相反，它会浪费很多。就拿饮食，还拿饮食做例子，大家可能上网一查就会知道，全球发生的就说粮食浪费都是惊人的，就多少亿吨。在我们大学的那个墙上贴着美国每一天就是饭食啊浪费的百分比居然是40%，大家想不到，就食堂和餐厅就他做了统计，所有就是超市卖出来的食物和最后他垃圾收回去的，他一看他能40%其实都浪费。前两天见到两个日本人在我们的一朋友家住着，他说他特别不喜欢美国。我说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人吃的太多，浪费扔的太多。因为日本那国家很小，人口很多，日本人非常节俭。我原来在那个北京的时候，曾经有日本人来西餐，在我们那儿用餐，然后要打包，我不知道他要打什么，结果他会把土豆泥给刮下来打包拿走。你们想象不到，我当然我没有说褒贬谁，但是我就说这里边浪费的严重性是从罪性来的。人刚才说了，不知足所以也不珍惜。当人按人的标准来评判是非善恶的时候，很可能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节制是需要操练的。那今天给你日用的是神体察我们的那个软弱，现在给你日用的你就不会那样的，还有那么多可浪费。而另一方面呢，当你有这种紧迫感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这个忧虑，只求恩典？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你现在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实际上你又把神放在一边，因为神是掌管明天的那一位。当然这段圣经如果再多读一点的话，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前边一段是写飞鸟，我还是把整段给大家读吧。也就是说，讲到不要忧虑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集中花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的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那讲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 本着一个什么神和我们的关系。前面讲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阿爸父，当你向父求饼的时候，他不会给你石头。那作为爱我们的那个父，他一定知道你在这个地上需要什么。所以当日用的饮食今天给我们，这个是从父来的，而你自己成天还为这件事儿去想，就已经实际上是破坏了你和父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明白，这个忧虑来自于你跟父的关系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孩子，曾经有一个人，一个宣教士曾经讲过，他年轻的时候一给家里写信就是跟爸爸要钱，后来他就想试一试，我就不跟爸爸要钱试一试行不行。于是他就真的好久不跟爸爸要钱，结果他爸爸真的好长时间没给他钱。他原来地上的爸爸不是那么可靠，但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不是这样不可靠的。他即使给你患难，给你缺乏，也是在操练你，你信不信？他给你的是更美好的。那当你放下忧虑的时候，就只会去求这个恩典。那你觉得你劳苦担重担，实际上往往是为了地上的这些事，房贷还不上，子女的学费凑不齐，家里有病人，药费交不起，等等等等，这些重担你要靠你自己去挣，拼命苦挣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而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意思？放下你的重担，这个担子你相信爱你的父，他一定能让你得安息。也就是说你的担子在他看来算不得什么。后边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因为这个是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日用的饮食不是你做了什么才给你。后来他说，那你说那个鸟，飞鸟说也不种也不收，照样养活它，对吧？那很多人会说，那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我还是得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往往会把这个变成一个交换，比如说我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交给我，好像是一个等价交换，或者是做功德公价。 No， 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在做一个事，这是你只需要做的事，而加给你的是白白给你的，就是赐给你的，不是你挣来的。所以说恩典是白白的，那你要相信这一点，你只需要去定睛在你跟神的关系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祷告那个好处，而是只是去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不是求好处，而是求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有没有给大家讲过，那时候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两三岁，我经常出差，我每次回来会给儿子带好玩玩具和好吃的。但是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没有扑向我叫爸爸，而是扑向箱子翻一下看有什么好东西好吃好玩的时候，我一下伤心了。我们神也是这样，你扑向他的时候，你叫他爸爸的时候，有了那个好关系，他不会那个箱子本来给你预备的好东西不给你，绝不会。但你如果冲着那个好处去，你会伤神的心。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在这个所谓的饮食供应给我们，实际上是恩典白白的给我们。那让我们干什么？这个饮食实际上让我们进入乐园，是说跟神在一起啊。当然这里边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刚才不说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它照样养活吗？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就好了？也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飞鸟很多哈，你发现早上我们经常会被鸟鸣所吵醒，鸟天蒙蒙亮就会起来觅食，神是预备了吃的给他，但是鸟除了不会飞的等在窝里等着他的父母来喂他之外，鸟能飞的鸟都会出去觅食，对吗？所以说人如果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个圣经里面并不矛盾。恩典是给你了，但是我们只做我们本分该做的事。 那抓住恩典进入乐园，其实我们说还是不要定睛，只定睛在地上的事。这点需要讲，就是其实这些经文今天讲的最关键的，那饮食到底是什么？这个饮食刚才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这里耶稣却让教导我们讲祷告的时候，好像求的第一点先提到了感恩赞美那个饮食。那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大家知道除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外，这个神迹之外，还有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就是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很多人在讲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往往会说，哎，要学这里边的那个小孩子，啊，他把五个饼两个鱼拿出来了，其他人没拿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也有人会说呢，是要学耶稣，学耶稣什么呢？你看当那些人五千人吃完之后，地上好多东西他免得糟蹋了，于是就让他们捡起来，捡了十二个篮子都装满了，对吧？所以要学耶稣，不要浪费粮食。听到主日学老师啊，因为给小孩讲的比较多，如果是这样讲解圣经啊，其实我不是说评判那个人，但他们心很好，但你要记得，无论哪一节圣经，如果你讲完了之后还只停留在地上，吃什么喝什么别浪费等等，包括前面讲那些，如果只是告诉我们不浪费粮食，对不起，没有得着，这不是讲道。你去听一个什么道德的报告什么的都可以，讲道一定回到主耶稣，回到十字架，回到永生神那里去才是讲道。所以任何一段圣经讲完之后一定和永生神发生关系。所以五饼二鱼说的绝不是说仅仅告诉我们不浪费粮食。当然有些人他的一些圣经学者会说，五饼二鱼那个神迹其实很好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当年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发走远门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上干粮，他就想好了，我要走一天我就会带一天的干粮，两天带两天的干粮，带好了才走，因为那时候没有超市，没有外卖，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带上。于是这五千人其实都带了，但当他们说该吃饭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拿出来，没有一个小孩子很有信心，于是就拿出来了。当主耶稣一发这个饼一发这鱼呢，那些人都被感动了，于是把自己的东西都拿来了，所以大家都吃饱了。这是学者的讲解，看到吗？他就其实是在挑战主耶稣的神性。其实你仔细的去读，当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每节去带着大家去讲，以后有机会去讲，你去这样去想就好。最后所有的地上有很多浪费的渣子啊，你去想，如果这些人不信主耶稣只拿自己的干粮出来吃的话，他是走几天的路他就会带几天的粮食，所以他没有多带，不多带，所以他吃了之后他还会收起来，他自己的一定会收起来接着走，对吗？这是人的逻辑。你既然说他拿出来了，那地上那么多浪费的，十二个门徒一人捡一大筐，又是怎么回事？而后边其实圣经跟着会告诉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人只是求饼得饱足，求今生，而主耶稣后面告诉你，我是生命的粮。当他把恩典给出去的时候，那些人其实是不珍惜主，不珍惜耶稣的这个给他的显的这个神迹，扔在地上。后来有没有跟耶稣？他们是强逼耶稣做王，当耶稣不做王独自上神祷告，这些人就都离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往往在只定睛在地上的时候，我没有抓住恩典进入乐园。当这个图上我画的是那个强盗在最后一刻抓住恩典进入乐园的，他得到了那个真正的不死的饼，那个粮，主耶稣的应许。所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乃是主耶稣把他的身体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进入乐园。当然时间关系，我没有把那个经文都打给大家看，我给大家跳着读几下边几段，就是关于生命粮，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我读几句，大家请大家听一下。那么主耶稣他又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在他用饼喂饱众人的地方见到那些人，然后呢就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人就问他了，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了，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你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那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见我，就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就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得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然后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那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等等，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去细读，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写在五饼二鱼之后的，后面还有永生之道等等。那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今天当你说日用饮食赐给我们的时候，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其实活在身上，这个饮食赐给我，我还是要死。所以神不会光给我们让我们的肉身在地上活这几十年的饮食，没有意义。耶稣明明的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话也是道，道成肉身，就是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活。也蛮有意思的，其实耶稣说这话是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就是要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就是吃的。这是耶稣说的这话。而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恰巧都是四章四节提到的，就刚才说的，那这个神的道是让我们永远不饿、永远不死的。那今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再向神求，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们是不配的，因为我们不是义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其实我们必死，但唯独恩典能够救我们，那就是主耶稣因着他的死算我们为义，我们信这一点，我们就因此而称义。那再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不要把自己算为义。那今天我们祷告，你要知道是主耶稣成就了你的永生，而你自己一无两善。那主所恨恶的祷告就是那个法利赛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小心，我们今天祷告很可能是这样，我会跟主说，哎呀，你看我今天跑这么远的路跑这儿来讲道，然后我还每天要给教会怎么怎么样。你会说你很多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还奉献，我还带儿童主日学，我还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你会摆功，摆很多自己的功，因为你觉得有了这些你可以换取恩典。不是这样，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你都是不配，你仍然是在罪里的，要永死的，只是主耶稣替你死，然后算你为义。你只能是因信称义，你能够得到永活的永生的生命，唯独是神的恩典。我们以祷告要有这样的心来祷告，这样的话就刚才我读的，你才能够把主耶稣的生命当成你生命的粮，因此你才可能得到那个饱足，也就是永远不饿、必定不饿、永远不渴的那个状态。这个是那个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了，那你真正得生命。 那好，这是赐给我们。下边一个词就是那个我们，大家注意，不是单数又是复数，前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说你得宝得生命，这一点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所共同的。主耶稣当然是为你死，但不单单是为你死，而是为着我们众儿女，他的众儿女，我们众弟兄姐妹。所以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这种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吃的暖穿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当你定睛在永生神的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些物质需要上去考虑到你的众弟兄姐妹，而不单单只是口头上说一句，当真正你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你只是说好啊，我替你带祷吧，扭头走了，其实也没带到，是不是真正关心他？当你想到永生的时候，你是不是看今生其实只不过是一看一切如粪土，而能够真正的恳切的为肢体来代求？这是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为自己的地上的好处物质的需要去求，而如果求的话是为其他众肢体众弟兄姐妹，他们如果在物质上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去为他们来代求。那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呢？有了这样一个心，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祷告的时候很需要小心的。我们经常有人祷告在神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什么？是在告状。他说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就跟前面那法利赛人说，我也不像那个税吏，他其实税吏我们知道是最坏的人了。当时我们今天祷告很可能是因为什么？有人得罪了你，你发现有人即使他真的是不好，然后你祷告向神说，你看他怎么这么坏啊，他你可能会说他很多不是，说你是说他不是，然后带着怒气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也是一定要小心，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为众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是要彼此相爱的，是一个容神一人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让神坐在我们身上，是说我们原本不愿意做，我们爱不出来，看到他不可爱，但是因着神的缘故我们仍然爱他。那这里边用饮食给我们，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那我们每天都会吃会喝，那今天讲到这儿，你的吃喝如果只是为杜甫的话，那食物和杜甫两样神都要废掉。所以你或吃或喝都要为神，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什么？举个例子，不是说你一定要吃什么一定不吃什么，圣经里有这方面的教导。有人可能会说，今天的基督徒要不要吃猪肉啊，要不要吃血啊，很多人有这方面的争论，又在讲，其实这里面已经给了很清楚的答案了。也就是说，你做一些事情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吗？是因着荣耀神的缘故吗？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牧者是一个澳洲人，那他的童年呢是被父亲伤害，为什么？父亲是酗酒。那他信主之后呢，他其实有一个阴影，就是对酗酒就非常的反感，然后他到了教会就很得释放，因为好像众弟兄姐妹都不喝酒嘛，基本不喝酒。然后他在大学当中就跟几个人一个就是 share 一个大房子嘛，各在各的房间。结果因为澳洲那边也是这样，他们有体育比赛结束之后，有一次呢，那几个同学都是基督徒，那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回来，他一回屋傻了，就发现那几个基督徒的弟兄们都在喝酒，他一下就特别痛苦，一下童年的那个创伤就想起来了，就躲到屋子里，就很伤心，就祷告。那些同学们一看他这样难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就来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这件事情。于是那几个人说，那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以后不再喝酒了。但他自己祷告之后呢，就觉得这两件事其实没有那个关系，这个他们喝酒只是一种庆祝的方式，也没有酗酒，也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跟他父亲那种酗酒之后打他的妈妈或者那种童年创伤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自己也原谅了那些众弟兄，他出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以后喝吧，我已经胜过了， 所以你看啊，喝不喝不是纠结于一定要喝一定要不喝，乃是和神的关系，回到神那里去跟神和好。所以你吃猪肉不吃猪肉，什么吃血不血，这灯等等都是这样。我们当年在中国有一个基督教学校，有一个很小的女孩，七八岁，我们那个基督教学校里边伙食有时候会有猪肉，那个女孩是汉族，她一听说猪肉她不吃，她说我绝不能吃猪肉。我们就很奇怪，七八岁小女孩又是汉族，你为什么不吃猪肉？然后她告诉我，因为她爸爸是要做宣教士，要去穆斯林地区宣教，所以那边绝不会吃猪肉，所以她要训练她的孩子从小就不吃猪肉，然后以后才可以跟着他去到那边去宣教。所以他有这样的心智。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以后尽量做饭就别做猪肉，虽然猪肉便宜一点容易做一点，但是因着他就说，吃和不吃乃为荣耀神而行，而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什么身体健康或者是如何如何，这个千万千万绝不是为自己这个肉身。因为你肉身活，你无论怎么活，再久再重再漂亮，最终也是为蛆虫的，绝不到到也不到永生的。所以这里边提到我们的彼此相爱，容身一人，是这样回到神那里去。那么只有这样做，我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属基督的，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我们需要在日常操练的。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向神来祷告。好，这是第四个了吧。好，这个故事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以后再讲。这个是米菲波设的那个例子，其实他们做的也是，我想例子有点多了，他们也是这个美国人带着就是在中国建孤儿院的例子。我以后再讲吧，今天时间有点紧张。好，讲第五个概念，今日。那么今天这个当日时间状语它放在最后了，那这个今日一定小心。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单单指24小时的那个今天，这个大家不要被它限定住啊。那今日赐给我们，但是原文你可以这样说，就是当时出埃及记的时候不就说吗，日头一出来那个玛纳不就没了吗，好像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就这样。那你不能狭隘这样理解，说我今天我听完祷之后回去之后我就今儿今天的，明天吃什么我再也不管了，不是这么机械的去理解。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按时分粮的那一位，人会错，神绝不会错。那么圣经里很多时候都提醒我们，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他当中可以高兴欢喜。你会发现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其实是带有他的规律性的。为什么？因为神在天上，一切都是他所造的，甚至我们都是在创始之前被他拣选的。其实在他来说，这个时间维度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他什么都知道。因此说今日赐给我们，你不要以为神错了，你想要的他没给你等等，不是这样。神所预备的往往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我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好像有一点叫什么fiction 的一个故事啊。这就是讲的是当年的一个海边的一个教堂。那么教堂里面呢，有一位老执事，他就是很老了，要退休了。于是他向神祷告说，他要离开这个教堂，从此不做工了。那他这个问那个神，就问他，当时是一个故事啊，大家听，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故事，假的啊。神就问他，那你有什么愿望吗？我可以满足你。这个老执事就说，哎呀，我就想啊，去扮演一天你，因为那么多人向你拜，我就最后走了，我想当一天这个神，当一天耶稣，让他们来求我，我就特别得荣耀。后来这个上帝就说，那你这么忠心，那就满足你一天，但你要一定要记得，这一天你什么话也不能说，什么决定都不能做。那个老执事说好吧，于是他就在上面去听下边人的祷告。那话说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因为海边的嘛，就来了一个船员，他很久，就他们过去出海很久，就那个船员其实是很富，能挣很多钱，就拿了一个一大钱袋钱。 就来祷告，就感谢神赐他这个行程的平安。然后他又要出海，所以又再次求平安。但他求完之后呢，高兴的走了，就把这一大袋钱忘在这儿了，忘在这儿就走了。然后紧接着他走之后，又进来一位啊，对，这个老执事本来说，哎，你的钱忘拿了，但他一想答应了不能说，所以就没说。然后紧接着第二个进来了，是谁呢？是从狱中放出来的一个惯窃，就是老偷东西的一个人，被放出来了。然后他来感谢神，说你看我能够得自由，我现在要好好为你做工了，我不再干那些偷窃的事了啊。这是第三个 sorry 我讲错了，第二个人应该是那个家里有重病的一个人，他说有重病需要很多钱来治病，但是我没有，求神赐我钱。这第二个人他呢特别虔诚，所以一进门就跪着，就爬着往前，一边祷告一边往前走，一边往前走，等祷告完了也爬到第一排了，然后一睁眼一抬头，哎，前面这落着钱袋在那儿，哇，感谢主，太灵了，拿着钱袋就走了。然后是第三个人，就从狱中放出那个惯窃，到这儿来祷告说，哎呀，我出来得自由了，你神让我给我一份工作吧，我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正在他祷告的时候，那个船员上了船了，准备出海了，结果发现钱袋落下了，赶快回教堂，他想起来我就去过教堂啊，于是回来进来一看，哇，认识，前面祷告刚起来那就是那个惯窃，不用问呢，我的钱肯定让他偷了拿走的，于是就抓着他不干，说你一定要把钱给我，一定是你拿的。看到他们俩就起冲突了，这位老执事在上边看到整个这个过程，于是他就实在是忍不住了，说这事儿我得管，要不然这个被冤枉。结果他一管好像解决问题，其实就糟了。当然这个故事我讲的时间有点长啊，实际上神告诉他，后来神告诉他，你不是神，你没办法做判断，你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什么你都不知道。而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是那个穷人拿了钱就真的去治好了他的家人，而船员因为没了钱被那个人抓住之后去要跟他打官司，就耽误了出海。结果呢，本来海上有大风浪，船会失淹死，他耽误了就没赶上这个风浪等等呢。后面还有这个惯窃因为这个被后来被洗净，就和怎么样，后面很多故事人都不知道。人如果站到神的位置，你看到的只是短暂，很多时候可以说绝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在做一个错误的判断，而神知道今天，知道我明天，他能掌管一切，不会做这样错误的判断。那当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主权掌握，明天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真的是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一切所求所想。我可能跟大家讲过，没有，当时有一个弟兄在北京卖了房子到美国来读神学，然后他以为他的房子的卖房子钱可以不用动，用那个存款的利息就可以够他这五年学完神学还可以做事情，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呢，如意算盘，当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出事了，还有脏光肉马了，就是他那个钱的投资产生利息那公司就被拿掉倒闭了，所以他的钱血本无归。然后他回来跟他妻子去算账，发现他如果想要读完这五年的话，他就会一贫如洗，就什么钱就一点钱都没有。那这时候怎么办？他这时候向神求，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是在讲这个故事，大家都可能听说过。那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我想问大家：有一个穷寡妇来帮你投两个小钱，就一个大钱。然后耶稣跟门徒说，这个穷寡妇投库里的比众人所得更多。那知道那些众人有钱人是哗啦哗啦往里扔大钱，而这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耶稣难道数学不好吗？他凭什么说穷寡妇投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呢？好。我告诉大家答案，那些众人所投的是自己有余，然后投了一个1%、5%，就算是10%，也是一个小数，对吗？而这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什么意思？两个小钱，当时一个小钱是一家人一顿饭，所以两个小钱，一个大钱，那就是这一家人一天的一顿饭，就是一天养活这家人的钱。然后他全投进去了，所以他投资是100%， 所以百分之百一定大于那个百分之多少，因此说比众人投的更多。所以耶稣数学很好，百分数很好，不是耶稣数学不好，肯定多。而这个多是什么？他的信心多，因为他知道我把这些都投进去之后，明天谁供应我？是神供应他，有这样的信心。那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当中，那这个弟兄跟他妻子商量完之后，把钱花光也要把神学念完，那谁供应他？上帝。他其实是神借了这件事炼净他的里边的心思意念。他原本想着存款不动就可以读完，他觉得自己毫发无损，好像我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学个神学做个工作。那你真的是想服侍神吗？神就要操练你。当然后面神给他预备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那当我们有信心，日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和神同工的时候，就有这样在地如天的生活。那《使徒行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他们
天天同心合意，同且在殿，且在家中拜，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当我们向神求，不是单单求饮食，那这里面用诚实的心用饭，好像也在吃饭是吗？但他们是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在家中掰饼，什么意思？掰饼乃是那是主耶稣的身体，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才真正有那个让我们永远不死、永远不饿、永远不死的饼。实际上是这样，这样是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向神求的。我们祷告用这样的心来求。当然整个今天讲下来，这个饮食我们说是神的话，是神的道。那神的话要在我们心里，我们祷告来神面前求，那我们说我们连神的话都出不来，那显然就不是一个讨神喜的祷告。那怎么办？刚才周定分享也提到了，我们要熟悉圣经。很多时候当你知道这个饮食实际上是神的话，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的时候，你要有神的话。那昼夜思想，刚才宗敬分享也是，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人变为有福。那你有没有昼夜思想？所以我在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记住神的话。其实有一个，最近我太太翻译一个属灵书籍，她提到了一种好方法，我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下。刚才不是读诗篇第一篇了吗？我们不妨接着我们再读几篇。你把诗篇一共150篇嘛，你大概分一下，如果每天能读五章的话，应该一个月左右读完。那好，你就试着读五章。什么时间读？你今天一天早上起来醒了有时间就读，没读完有事走了没关系，直到回来临睡前你还要读，争取把这五章读完。那读的过程当中你不用去查什么背景啊、作者啊、什么上下文什么来龙去脉都不用查，你就看，就是读的过程中看哪一句话真正打动你，就让你有感动。比如刚才第一章里面你就听到那个昼夜思想，这人变得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就这句话了，你就记住这一句了，没关系，就记住这一句，带着这一句睡觉。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你就想，哎，昨天哪句来的？哎，这句。第二天早上还从神的话语开始。大家记得每天晚上用神的话作为结束一天的生活，第二天早上还用神的话开始一天的生活，这就叫日用饮食赐给我们。这个是最最重要，让我们灵命成长。你有这样的心，你的祷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神的话语出现。曾经在一个中华人教会有人来分享他的祷告，他就曾经说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他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出不来了，他特别需要神的帮助，想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偏偏十几年的圣经他打开之后一种幻觉啊，空白，圣经看着是空白的，好像是梦境一样，那个是最最可怕的一天。当然我们的神不会离弃我们不管，他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但我们要做的是 到他的圣宝座面前来，来求这个日用饮食乃是他的宝贵的话语。好，今天信息到这里，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曾几何时，我们曾经忧虑在这个世上吃什么喝什么，忧虑我们的生命将活几十年是否健康。但是主啊，你说我们生命会，这个肉身会渐渐衰残，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将走向那个永远的灭亡。但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你把你话语就是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又复活，就得到这样永生的粮。让我们因着你的身体，我们就可以也和你一起得那个永远的冠冕。感谢主，你时刻提醒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来求，不是为世上的好处求，也不是为明天的忧虑求，乃是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感谢主，你们为我们预备了明天的道路，我们相信无论前方有多少荆棘坎坷，还是死亡的幽谷，你必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们，你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乃是为着我们得到那个永远和你在一起的好的无比的乐园。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